众朋友大家好，我预览新闻主持人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2号礼拜六，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病毒起源第二阶段调查，美中再交锋，刘特佐为中共游说华府，大陪审团公布新的指控，中共百年学潮又扩展到北方，山西大学生高叫罢课，俄罗斯女子在央视受访泄露中共军事机密，现场尴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星期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和中共的最高外交官杨洁篪通话。根据双方发表的声明，布林肯施压中方，找到世卫组织专家团队去中国对病毒起源进行第二阶段调查，杨洁篪则抵制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讲法。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在和杨洁篪谈到 COVID-19 大流行病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了在病毒溯源方面合作和透明的重要性，包括有必要在中国进行世卫组织第二阶段专家主导研究。中共外交部在声明中说，杨洁篪在电话中表示，美方一些人编造散布武汉实验室泄漏新冠病毒的荒谬故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国家实验室的一份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得出结论，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假设是合理的，值得进一步调查。杨洁篪星期五在电话中说，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科学，不要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将精力集中在国际合作抗疫上。北京官员一再否认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并指出世卫组织今年的一份报告说，病毒最有可能来自自然，但是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曾经采访参加调查的世卫团队专家，他们透露中共当局拒绝向调查人员提供2019年12月武汉市爆发疫情初期发现的174个早期病例的原始和个性化数据。另外，布林肯在通话中还提到了其他有争议的话题，包括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当日中共外交部亦发表了声明，但是内容和美方的大相径庭，没有明确提到美方所关注的需要中方解决的五大问题。这五大问题是：调查病毒来源、香港的民主恶化、对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对台湾的施压、任意拘留和禁止外国公民出境。中共外交部声明的重点是杨洁篪强调了中美对话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全球一个体系、一个秩序和一个规则。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erman Marshall Fund 亚洲问题专家葛莱尔 Bonnie Glaser 表示，尽管议程包括潜在的合作领域，但是美中谈话似乎以有争议的问题为主。他说，杨洁篪呼吁华盛顿与北京合作，让两国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这个表明中共仍然在度将两国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推给美国。葛莱尔说，这个表明中共坚持他们的外交方法，即使这些方法没有成功。华盛顿特区大陪审团星期四对在逃的马来西亚华裔富商刘特佐和美国说唱歌手米歇尔 Picasso Plus Mitchell 提出新的刑事指控，指控他们在2017年前后展开了一项未登记的游说华府活动，试图对川普政府和司法部施加影响，让他们放弃对马来西亚政府拥有的一马发展有限公司 1MDB 腐败案和对刘特佐等人的调查，并试图促成一名中国异议人士被遣返回中国。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一份补充起诉书，刘特佐和米歇尔涉嫌与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副财务主席布罗迪 Elliot Brody、 长期政治顾问和捐赠人戴维斯 Licky Malilum Davis 等人合谋，分别在刘特佐和中共公安部副部长的指导下从事未公开的游说活动。 要求撤销涉及刘特佐等人的一马公司的贪污调查和没收诉讼，并将一名中国异议人士遣返回中国。这两人还被指控密谋进行与外国影响力活动有关的洗钱活动。米歇尔还被指控干扰证人和串谋向银行做出虚假陈述。如果罪名成立，刘特佐将面临每项罪名最高5年至10年的监禁，米歇尔则面临最高5年到20年的监禁。布罗迪和戴维斯已经在去年认罪。司法部在声明中没有透露这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以及中国异议人士的姓名，但是之前的美国多家报道显示，这位副部长指的是孙力军。那名中国异议人士就是在美国高调抨击中共的富商郭文贵。郭文贵被中共指控犯有欺诈、勒索和贿赂等罪行，但他否认这些指控。郭文贵目前在美国生活，而中共的公安部则参与共产党的国家安全、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工作。2019年5月，刘特佐和米歇尔因涉嫌策划和隐瞒外国资金来源和假借他人名义进行政治捐款而被起诉。据起诉书，他们将刘特佐的数百万美元作为合法竞选捐款投入美国总统选举，同时隐瞒了这些钱的真实来源。米歇尔在收到刘特佐的钱之后，亲自通过大约20个草根捐助者来捐款。在2012年6月11号期间，刘特佐指示从外国账户向米歇尔转移大约2160万美元。目前刘特佐的行踪成为一个谜团。刘特佐在马来西亚和美国都面临刑事指控，但他2015年逃离马来西亚之后失踪。马来西亚警方说，刘特佐被中共当局窝藏在澳门，而北京则否认这一讲法。由于中共教育部强推独立学院转设职业本科，近期引发多省学生抗议示威。由于正当六四前后以及中共建党百年之前，事件被官方视为敏感，江浙一带学生的抗议被强力镇压之后，网络再传视频显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亦有学生抗议，遭到警方暴力对待。6月11号，网传一段疑似在某大学图书馆内拍摄的视频，视频中有两名男生正情绪激动地和多名公安理论，一些学生围观并拍摄，其中一名女生大叫，凭什么打人，不要打人。网友说，这个是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学生抗议转设职业本科之后遭到警方暴力对待的情景。6月以来，浙江、江苏、山东、贵州等多省独立学院将以职业学院合并成职业大学，大量学生担忧学历就此贬值而爆发大规模抗议。其中6月7号，浙江学潮中再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口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五大诉求包括全面停止转设职本、禁止报复学生、浙江省教育厅委书记引咎辞职、彻查浙江警察暴力执法、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升为一本院校。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抗议动作最大，遭到警方暴力镇压。全当局已经定性学生抗议为暴动，并且开始在校内实施大面积的秘密捉捕。目前相关高校有警察驻守，气氛仍然紧张。近日，中共的央视军事节目请来了一位俄罗斯女嘉宾，请她讲一下对中国航空展的观感，想炫耀一下中国军事方面的优势。没想到女嘉宾口吐真言，采访现场一度十分尴尬。自由亚洲电台的推特账号转发了这段采访视频，视频中央视军事节目的主持人是中共的军事专家张绍忠。张绍忠被央视网站称为中国军事战略学第一人、武器学的百科全书。俄罗斯女嘉宾在节目中说，中国的军机全部都是仿制苏联战机，还无意中透露了中国的歼20战机用的都是苏联停产了的引擎。而被称为武器学百科全书的军事专家张绍忠听到这些话之后，瞬间变成外行，尴尬地回答说，我真是不知道这个。 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